应南中国海纠纷，美国、菲律宾展开大规模联合军演。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引发争议。印尼亚非会议开幕，安倍晋三与习近平都将出席会议。晚安，欢迎您收看4月20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在经过多次的推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抵达巴基斯坦访问。习近平给巴基斯坦带去了什么样的大礼呢？中巴关系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安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一艘载有数百名移民的船只呢，在利比亚海岸外倾覆之后，意大利星期一在地中海继续进行大规模搜救行动，同时呢，还在救援西西里沿海另一艘船上的叙利亚难民。在98名叙利亚船民当中呢，有13名儿童，他们乘坐的船呢，从土耳其出发，开始驶往欧洲的危险航程。从利比亚出发的那艘船倾覆之后，多达700人恐已葬身大海。那么星期天夜幕降临的时候，当局表示有28人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以南大约200公里的海中获救，他们还找到24具尸体。搜救人员说，大多数失踪的船民似乎呢被这条20米长的船体扣在了海底。那么最新的这起船难呢，一经证实，将使得2015年迄今为止呢葬身地中海的死亡人数已经是升到了1500人以上。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演规模是去年军演的2倍。美菲两国共有大约11000名军人呢参与了军演。面对中国迅速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菲律宾总统几天前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宣示主权，威胁国际航道安全。菲律宾军方日前就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上施工提出相关证据，并表达了严重关切。另外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抵达了伊斯兰堡，他将公布一项总值呢46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那么巴基斯坦希望这一投资计划将结束长期的该国的能源危机，并且把巴基斯坦变成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一辆联合国的汽车呢星期一在索马里北部遭到炸弹袭击，至少6人死亡。那么激进组织青年军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军方说呢，这起爆炸发生在北部邦特兰地区的加罗维镇，当时这辆汽车正驶往一个联合国人员驻地。联合国索马里事务特别代表凯伊谴责这起袭击。好了，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一抵达伊斯兰堡，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习近平上任以后首次到访巴基斯坦。他此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那么中巴关系在近来到底出现了哪些变化与发展呢？我们下面先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台湾康宁大学的校长，同时也是亚太政治经济问题的专家金荣勇博士来为您进行分析。金博士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金博士，我们知道习近平给巴基斯坦带去了460亿美元的援助，这是远远超过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金额。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的恐怖活动很猖獗，许多的国家可以说是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您认为中国还要投入这么多的金额在巴基斯坦？它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
次我们可以看得到，从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地图来讲的话，过去啊，中国在这个西部的这种啊地区来讲，都是变成所谓内陆的这种啊区域。那么这些内陆的区域，不管是新疆也好，西藏也好，或者说云南等等这一些啊，其实发展都是相对落后的。可是现在透过了所谓的这个南边，透过中南半岛啊，那么然后西边透过了所谓巴基斯坦，就是中巴的这个经济走廊哦，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他们所谓西部发展的一个两部曲，就是从新疆的克什到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瓜达尔港，那么基本上它是打开一个出海口的这个情形。
是，那么金博士，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的援助项目，其中就包括了所谓中巴经济走廊的其中一个重要港口瓜达尔的建设。那么瓜达尔港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能不能请您再跟我们详细的说明一下呢？
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瓜达尔其实是在巴基斯坦的这个可以讲说是南部的这个地方哦，那算是比较偏向这个西南部的这沿海的这个地方，那么它其实就是在中东的等于说是一个我们讲说它是红海，还有这个整个波斯湾它出来最主要的这种必经之路，所以假如说中国能够按照它的计划顺利在瓜达尔港建立起，已经一期了，然后二期还有更多的这种建设的话，很明显的从战略的角度来讲，中国可以透过瓜达尔港的建立而避开了所谓的这个马六甲的困境，就是当万一中国跟譬如说西方国家发生军事上的这种争执的时候，很可能会因为邮轮没有办法，就是在马六甲海峡被封锁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邮轮就能源就会补给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瓜达尔港只要建立起来的话，它可以透过了油气管还有这个铁公路的这种运输哦，它是可以把这一些能源等等这些从这个巴基斯坦转到中国的这个内陆去。
是，那么金博士，
瓜达尔港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是，除了战略与经济的利益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援助项目之外，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是知道这个历史由来已久，很多中国人喜欢把巴基斯坦称为巴铁，因为他们认为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的所谓铁杆朋友。不过最近也有人说，中巴两国的关系好像出现一些变化，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一些分歧，在对印度的立场上也有些不同，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在最近以来到底有哪些变化呢？
其实可以到，其实巴基斯坦是一个所谓90%左右以上都是这个所谓伊斯兰教的这种国家，可是它伊斯兰教当中85%-90%是所谓的逊尼派，那么10%-15%是所谓的这个什叶派，那么逊尼派基本上是跟沙烏地阿拉伯，然后这个美国这关系是相对比较友好的。那么可是在伊朗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似乎巴基斯坦跟这个伊朗是有一些矛盾，因为伊朗的这个为主的这个国家。那么就中国跟巴基斯坦所谓这个铁杆兄弟的这种铁巴的这种感情来讲，当然是有一个很长久史的轨迹，就是巴基斯坦一直是被印度所压迫的，或者说是所强势对待的这一些比较相对弱势的国家。那么当初中国也是比较被这个西方国家所这个西方国家所包围的时候呢，其实巴基斯坦是中国很好的这种朋友。那么这个关系呢， 当这个中国跟印度的这个关系呢，似乎最近因为经济发展的原因啊，互相有需要的时候，双方试图在改善啊中印之间的关系。那么，所以巴基斯坦就会有一点吃味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国际的这种啊专家们啊，就常常在讲说，中巴之间是不是会出现了一点变调的这种啊情势。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康宁大学的校长金荣勇博士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呢，美国之音也将随时的为您报道有关的发展还有详细的情况，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我们的电视报道。那我们知道习近平是在星期一抵达了伊斯兰堡，他也将公布一项46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巴基斯坦呢，希望这个投资计划可以结束长期的能源危机，同时把巴基斯坦变成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习近平周一上午到达伊斯兰堡附近的努尔汉空军基地时受到了盛大欢迎，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和总理谢里夫到场迎接。习近平此次巴基斯坦之行最受外界关注的中巴经济走廊，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2013年访华时与中国达成的一项重要意向。这项计划名为中巴经济走廊，北京希望加大对巴基斯坦投资，作为扩大其整个中亚和南亚贸易及运输宏伟蓝图的一部分，同时抗衡美国和印度的影响力。中巴经济走廊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也是中国所说的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该项目预计将把从中东到中国输送石油的线路缩短数千公里，并且绕过两国共同的对手印度。巴基斯坦多数人口是穆斯林，十多年来，这个2亿人口的南亚国家一直在跟伊斯兰反政府武装作战。巴基斯坦希望中国的投资将带动其长期表现不佳的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率为4.3%。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在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呢，巴基斯坦希望能够与中国来敲定这个460亿美元的投资合作协议。不过，中巴经济走廊的走向在巴基斯坦国内却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海伦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此次巴基斯坦之行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这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2013年访华时与中国达成的一项重要意向。中巴经济走廊将把中国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的阿拉伯海港口瓜达尔连接起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巴问题专家安德鲁斯茂刚刚出版了《中巴轴线》一书，他说这条经济走廊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中巴经济走廊被中国形容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旗舰工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招牌。这条走廊将把中国内陆同欧洲市场及中东能源供给连接起来。
他同时表示，这条运输线有助于沿途的巴基斯坦城市发展经济，带来商机，可谓是共赢的决策。然而，巴国内最近围绕这条走廊的路线展开辩论。新总理谢里夫希望公路能够路过他所代表的东部省区，招致巴基斯坦西部势力的强烈不满。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组编辑伊拉伯汉纳塞尔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现在的争议是，新的计划并不是按原本路线直接沿巴基斯坦中线的西北边境省俾路支省到达瓜达尔海港，新的计划是从瓜达尔沿水路通过信德省和贯穿旁遮普邦绕一大圈到达中国，这比中国到瓜达尔的直线距离增加了大约1500公里。
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是铁兄弟，而提议的路线改变使得巴国内产生分歧，西部省份经常举行抗议。据悉还有人在习近平到访时计划进行抗议活动， 但是纳塞尔说，巴基斯坦国内并没有反华情绪。
巴国内不会有任何反华情绪，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得到这项计划，这份价值460亿美元的大礼，他们会使用一切方法确保不会威胁到这项计划。
思茂表示，现在的东部路线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最终可能会在巴基斯坦建立不止一条交通要道。
中国曾说过，整个巴基斯坦都会变成一条走廊，这并不是单一的两点一线，而是多条线路贯穿全境。
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此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最后协议。美国之音译林海伦华盛顿采访报道。
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看到美国还有菲律宾在星期一展开了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演，它的规模是去年的两倍，美菲两国一共有11000名军人参与军演。面对中国迅速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这个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而菲律宾总统在几天前也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宣示主权，威胁了国际航道安全。菲律宾军方日前就中国在有争议岛礁上施工也提出了相关证据，同时表达了严重的关切。有关详情，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菲律宾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卡塔庞星期一，也就是4月20日，在一次对媒体公开活动当中展示了有关中方在菲律宾有领土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他在对媒体讲话时说，
我们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活动，考虑自己作为领土伸索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中方行动令人担心，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有的国家已经声称对这些区域拥有主权，但没有那么大。大家知道，台湾、马来西亚收回过其拥有的岛屿，但是将这些岛屿建设成旅游胜地，这些地方从来没有被修建作为军事用途，因此希望中国也能这样做。不过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填海造地的规模令我们不仅要问即意欲何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日前就菲律宾的批评作出回应时说，菲律宾指责毫无道理。他说，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完全是本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更不可能威胁国际航运线路和渔业活动的安全。与此同时，菲律宾和美国星期一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是加强该地区的准备工作。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事演习规模是去年军演的两倍，美菲两国共有约11000军人参与演习。菲律宾军演执行长亚历山大·洛佩兹少将说，
本次年度演习应对的是我们两国共同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地区战略环境，另外演习还将为菲律宾武装部队改进其规模和能力的目标提供支持，并强化两军间的互动配合。
报道说，此次扩大规模的美菲军演是华盛顿建立太平洋通道计划的组成部分，也是面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参加军演的美军指挥官克里斯托弗·马奥尼准将说，
多年来我们联合举行的肩并肩军演具体体现了思维相近的国家能够共同合作解决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保持我们的军事能力常备不衰。
就在非美军演举行的同时，菲律宾爆发了反对美国驻军和演习的抗议游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呢，从今天开始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也是中国在今年第二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呢，将为银行释放出大约有人民币12000亿元，从而加大市场资金的流动量。那么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视频连线邀请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也是中国转型问题专家 程晓农博士来为您进行分析。陈博士您好。陈博士您在线上了吗？
我在线上。
是，好，陈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我们知道这是中国今年第二次全面降准了，而且这次的力度很多人说是超出预期的，您认为背后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吗？
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就是今年三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2300亿美元，这个数额大体上就是这次降准释放的13000亿左右人民币的这么一个数额。实际上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外汇储备已经开始进入了缓慢下降的通道，三月份的下降幅度稍微大一些。这意味着呢，随中国的老百姓和企业把人民币卖掉换成美元拿到国外花去了。
嗯，
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外汇储备下降是自动在抽紧银根，是老百姓和企业不要人民币换成外汇了。那么结果是人民币的供应量减少了，所以央行的这个降准实际上是试图抵消这个作用。
是非常有意思。那么除了在外汇方面的一些影响之外，我们来看看对中国国内的股市好了。很多人说这个全面降准可以大大的增加在股市当中的投资的机会，可是我们看到星期一上海股市啊，这个一路可以说是非常的震荡，收盘的时候呢是下跌了1.67%啊。那为什么市场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实际上股市和房市并不是直接的对这个央行的降准起作用，因为央行降准呢是降低了银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贷款。那么商业银行释放多少贷款出来取决于商业银行自己对客户的判断。今天中国的企业经营状况不良，银行不敢给他们贷款。那么贷款炒房子，这个现在的房市不好，要是贷款炒股票，这是中国法律禁止的，银行也不敢，因为把钱拿去拐弯抹角的借给股民去炒股票，万一要炒亏了，银行的用来贷给他们的老百姓的储蓄不就泡汤了吗？银行呢是干这个事儿要杀头的。
是，那么程博士，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知道这个全面降准，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说，当然它最后的基本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这几年持续的放缓呢。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所主导的这个亚投行。上个星期中国自己已经说了，有57个国家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啊。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中国自己在经济持续的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它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承受起亚投行这样的重责大任呢？您的看法？
实际上中国是想用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去带动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把这些水泥钢铁想办法维持下去，然后让他们通过出口来维持生产。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媒体上出现的一带一路讨论和现实中运行的是完全两码事儿。亚投行到现在为止，它的成员国还没坐下来开会讨论他们的运作规则呢，这规则讨论一年能不能有结果都不一定，所以可以具体的说，一年内亚投行不会有任何具体操作，所以我们根本不必把它和中国此时此刻的经济运行连在一起。这次习近平去巴基斯坦，他带去的投资项目都是中国的援助项目，和亚投行并没有直接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程晓农博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那么继续呢，我们要带您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美国国会议员在这个星期呢，就一项议案达成了协议，要给予白宫快速授权与太平洋国家来进行 TPP 贸易协定的谈判。美国官员说，这项议案在帮助奥巴马总统实现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方面，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上个星期罕见地达成一个法律框架协议，让美国朝着与太平洋贸易伙伴达成全面协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规定，一旦达成贸易协议，国会权力被限制在只能肯定或否定的范围内，从而加速谈判进程。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的副国务卿凯瑟琳·诺维利说，
这对我们的贸易伙伴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相信，如果他们做出艰难的政治决定，最终接近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在国会审查时就不需要修改了。
贸易授权法案的重要性在于，它授权美国贸易官员与11个太平洋国家设立关税和贸易标准，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占全球 GDP 的 40%。 但是这项法案也造成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与其传统盟友之间的对立。劳工组织说，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对于美国工人来说意味着降低工资和失业。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杜鲁姆卡誓言要发起大规模的广告攻势以示反对。
目前劳联产联不仅反对所谓的快车道，我们还将采取积极行动推翻它，我们将赢得这场斗争。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持这种观点。美国农场局的戴维·萨尔门森说，在太平洋贸易伙伴之间创立公平的竞争条件，得于给美国农场主注入$200亿的强心剂。
其中许多得益于增加与日本的贸易。当然，我们知道同越南、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的贸易也会增加。我们希望与加拿大的奶制品和家禽产品的贸易将有所改善，所以这对于农业来说是一件好事。
萨尔门森说，快速贸易授权法案可以加快太平洋贸易协议的谈判进程，但是专家们说，任何协议都必须在今年国会通过，否则将面临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陷入僵局的危险。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美国国会领袖呢，就给奥巴马政府 TPP 谈判特别授权达成了一致，将正式提出贸易授权法案。如果这个法案能够顺利的通过，这对 TPP 的谈判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么奥巴马总统是不是在挑明 TPP 就是针对中国而来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一直在追踪报道相关的发展，我们下面就请林峰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林峰你好。
谢谢。
是，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贸易授权法案它到底对于 TPP 谈判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现在在美国国会的两党对于这个贸易授权法案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实际上就像刚才那个电视报道中所说的哈，它是一个所谓的是快速通道，叫 fast track， 也就是说它在就国会限制了一些国会对这个美国立法的一个权利，包括缩短了这个制定法案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国会不能利用这个议事日程来阻挠这个法案通过，也不可能去对在这个小组讨论中就把这个议案就给杀死到胎死腹中。那么特别是就是说这个他国会可以允许这个国会呢来制定贸易谈判的目标，但是你不能如像以往那样对这一个贸易一个协议进行逐条逐句的来决定通过还是不通过，也就最终的话你只能投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就可以继续再根据国会制定的目标进行讨论，那么如果同意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通过了，所以是能够大大的削减这个 TPP 这个谈判的这个时间。
是，那么在其次我们就看到在上个星期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仍然在持续推动啊，这个有关于 TPP 谈判的这个特殊授权。
对，
那么他还特别在上个星期五提到了，他说如果呢这个授权没有办法通过，或者 TPP 不能够顺利的进行谈判的话，中国很有可能就会趁虚而入。
对，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就因此把它分析为奥巴马总统首次挑明了 TPP 就是针对中国而来。你的观察呢？
实际上在美国这个包括政界还有商界还有民间的这个智库机构都认为这个 TPP 本身并非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但是实际上它更高的这个战略意义是要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到底能不能争夺一个谁是第一谁是这个地区的领导者的这么一个关键之所在。那么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讨论认为，就是说如果美国不能跟这个 TPP 十一个国家亚太地区十一个国家这样一个跟美国比较友好的国家达成一个全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新一代的这个贸易协定的话，那么你怎么能想象到美国能够跟这个中国这些对美国是有不是特别友好，或者说跟美国存在竞争关系这些国家达成一个更为广泛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贸易伙伴的一个这么一个贸易协定。比如说 TPP 在谈判中它包括以前 所有的这个贸易谈判中，贸易协定中没有的，包括劳工标准、环保标准、人权，还有就是人权标准，还有就是包括电子商务啊、投资的这种争端呀，非常全面，非常广泛，包括世贸谈判，还有中国现在提出的一个就区域全面伙伴合作关系的谈判，还有亚太就是 APEC 的谈判，都是达不到这么一个标准的。那么如果美国谈不成这个协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亚太其他的国家就要转向到比如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在他国情咨文中，他明确的要就提到说，希望美国来撰写21世纪的这个贸易规则，而不是中国。
是。那么最后，当然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呢，这个 TPP 谈判。我们知道现在在国会看起来是扫清了障碍，但是 TPP 谈判仍然有许多的困难与挑战，是不是？
实际上在美国国会内部也有很强大的一个分歧，特别是在奥巴马总统他所在的民主党。我们知道民主党传统上是更加注重劳工保护啊，还有劳工标准、环境等等方面的，所以美国在美国国内民主党可能还会对这个贸易授权法案呢存在一些分歧。那么在现在来看，我上周是采访到这个美国贸易代表，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他就说，在现在虽然这个TPP 谈判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啊，但是这个谈判往往到了最后最关键的时刻，就是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往往恰恰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和日本谈判，包括在汽车方面啊，关税方面啊，还有这个农产品保护方面，还有汇率操纵问题，这些都是 TPP 谈判中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我们非常感谢林峰为我们所做的分析还有报道，谢谢林峰。那么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入查询我们美国之音的有关于这个 TPP 或者是中国亚投行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您也可以发表您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看完了 TPP， 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继续关注美国的国内政治，为何美国的司法部长的任命悬而未决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这个星期，美国国会参议院将要就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来进行投票表决。奥巴马总统是在去年11月任命联邦检察官林奇来出任这个任务，但是呢，国会却迟迟没有就此表决。共和党人说，参议院不是不能立即投票，但是在有关打击人口贩运的一项提案，必须要优先获得批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Enough. 奥巴马总统在批评参议院的时候说：“够了，够了，在林奇的任命问题上投票吧，让他开始工作吧。目前的局面令人难堪。假如林奇获得参议院核准的话，他将是出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第一位非洲裔女性。他说：‘我将为捍卫我国的公民、我国民众的自由权利和给予了我个人和我的家人这么多的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不懈的努力工作。’不过，美国参议院目前正就一项有关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法案而僵持不下。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
人口贩运在美国国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般人都很难相信，但是这一问题在每个州都有。’
另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宁说，该项提案概念清楚，而且拥有跨党派的支持。他说，
这项提案要做的无非是设置一个受害人提供补偿基金，基金的来源是对从事儿童色情以及其他性问题罪犯所索取的罚款。
不过，国会里面的民主党成员反对这项提案里面所包含的禁止相关的款项被受害人用于堕胎的内容，并且坚持就该提案投票前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共和党人则表示，不对该提案投票表决的话，有关司法部长人选的投票也不会进行。 参议员德宾说，参议院方面其实完全可以先就林奇的任命投票，然后再着手人口贩运提案。
参议院方面完全可以就林奇是否能胜任司法部长问题投票，像林奇这样一位无可非议的人选，目前可以说是受到了参议院方面非常不公平的对待，参议院方面应当立即就此投票。
在林奇的任命问题上，投票的拖延是过去30多年来所有司法部长任命拖延最长的。一旦投票通过，林奇将接任霍尔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回来第二小时，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宝生。宝生你好，是星期一快乐啊。我们就先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我们谈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中国资深记者高瑜上个星期被中国司法当局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泄露国家机密这个罪判刑7年。那我们要谈一谈高瑜为什么要获罪，中国当局是根据哪一项法律，又以什么样的这种证据来判他这个7年徒刑的。而且特别是大家知道星期一我们都有明镜集团的总裁何频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而且何频呢就是中国当局指控在境外接收高瑜这个文件的这么一个人。实际上何频本人对此已经进行了多次的否认，而且这次还通过这个有关的渠道向中国司法当局提供了高瑜并不是他的消息来源这么一个证词，但是中国当局根本就
没有
采纳，所以我们要谈一谈高瑜这个案子。
是，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我们要来关注。
今年是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名旦100周年这个纪念，今年晚些时候11月，胡耀邦的家人呢最近向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中共打算高调的来纪念胡耀邦名旦100周年，但是他们也澄清说，纪念并不等于平反。那么中共为什么要高调纪念胡耀邦？胡耀邦现在对中共意味着什么？
是
我们讨论第二话题。
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意涵？好的，我们非常期待今天节目的讨论。谢谢宝生。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再次公布杀害基督徒的残忍视频，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两名古巴异议人士承认在古巴的地方选举里失利，他们曾经试图要成为这个岛国1959年革命以来赢得选举的第一个非共产党的候选人。查维亚诺和洛佩兹获得了社区的支持，成为市政地方选举的候选人。他们希望能够在168个市政委员会的12589个席位里能够夺得2个席位。观察人士说，查维亚诺和洛佩兹通过社区的首轮竞争表明了古巴政府至少在表面上放松了对政治制度的独断和钳制。在非洲、中东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还有贫困可以说引发了大量的难民潮，这些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背井离乡，许多人涌向了欧洲，预计这些流动人口在今年将超过去年的17万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就有超过1万人抵达欧洲的海岸，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意大利还有希腊， 他们希望从那里来展开他们新的生活。许多幸存者的经历呢，可以说也让人听得惊心动魄。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战火迫使这对25岁的双胞胎兄弟逃离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故乡阿勒颇。
如果留在中东的话，我们已经是死人了，命只有一条，我们决定以命相赌，到这里来。
这对兄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抵达意大利的一个小岛兰佩杜萨岛，他们精疲力尽，但总算大难不死。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有400人在横渡地中海时丧生，他们被装在过度拥挤和设施简陋的船只中，挨饿受冻又缺水。但是这趟危险旅程的价格不菲，这对叙利亚兄弟说，他们向偷渡犯支付了3000美元。
他们从我们这里要了那么多钱，但很长的时间就是只是把我们关在一间房子里，每天只给我们一次很少的奶酪和面包，简直是折磨。我们遭受辱骂，每天来的人都不一样，我们没法记住谁是谁，来的人随身都带着武器。
意大利警方近日在海上逮捕了2名冈比亚籍人口走私犯，他们在利比亚用船运输偷渡客，据称要价每人600美元。至少有12名穆斯林船民在到达西西里岛之后被逮捕，与他们同船的人控告他们把基督徒船民扔到海里。尽管费用不菲又危险重重，离家出走的人数每年还是不断增长。4月10日以来，抵达意大利的成千上万人导致意大利的移民系统陷于瘫痪。
在上周末到达意大利的10000人中，有大约319名没有大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在如何帮助他们方面，相关的安排还不足。当局希望改善条件，给他们足够的帮助，让他们现在能好好的留在意大利。
希腊也是中东和非洲难民的目标国家。希腊新的左翼政府释放了关在拘留中心的偷渡客，并允许他们自由移动。这一举措令许多希腊人感到担忧。
所有这些人要待在哪里？他们要去哪里？去哪里找落脚的地方？去哪里找工作？我们连自己的问题都还解决不了。
欧盟官员说，随着未来几个月天气变暖，离乡出海的人数可能还会上升。 VOA 是霍克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呢，根据两个接近中国军方高层的独立消息来源说，北京已经决定对退休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展开调查。那么消息还说，他是否会被移送司法，目前还没有定论。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锁定，为您报道最新的发展。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在台湾的东部沿海发生了6.3级的地震，在台北的建筑物都会有强烈的震感。那么震中的深度呢，有17.5公里，目前还没有有关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相关报道。亚非会议的部长级会议星期一在印尼雅加达开幕了，加强亚非经济联系可以说是许多代表关注的议题。而印尼外长在致开幕词时也特别强调了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问题。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印尼外长马尔苏迪星期一在亚非会议的开幕式上表示，新亚非伙伴关系将协助各国应对区域挑战。
推动新亚非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协助我们应对区域挑战。我们需要一个稳定、民主、繁荣的亚洲和非洲。我们希望看到亚非尊重人权。我们希望在亚非以及全世界看到平等。
马尔苏迪也在演说中特别强调，印尼支持巴勒斯坦独立。
巴勒斯坦也是我们一直持续关注的议题。印尼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在两国解决方案的框架之下独立建国。印尼相信，确保巴勒斯坦有能力统治一个独立的国家，与建国本身同等重要。
印尼外交部表示，共有34国元首参加本届亚非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出席。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确认会参加亚非会议。 根据媒体报道，安倍将在22号发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的演讲。习近平与安倍两人是否会会面，也受到各界的关注。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会谈将持续召开到本月的24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另一场重要的国际会议呢，则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的春季会议，这个周末在华盛顿闭幕了。包括中国的财政部长楼继伟，还有央行行长周小川都出席了会议，这也显示北京对这次国际经济会议的重视。尽管中国官员多次表示，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亚投行，是要与世行还有亚洲开发银行进行互补还有合作的关系。不过呢，这次会议仍然被广泛认为是中国要试图改变以美国主导的旧国际经济秩序的开始。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不少观察人士来说，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影响力在这次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会议一开始举行的记者会上，对中国在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
我首先要对中国在多边主义方面采取如此大胆的一步表示祝贺。他们所做的是带头创立了一个多边国际机构，现在已经有57个成员国。
尽管中国方面多次表示亚投行是为了推动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它还是被普遍看作是中国试图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努力。在华盛顿出席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特别针对这种看法做出说明。
The intention for that is to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thanany other inten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IB with the World Bank.
建立亚投行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意图。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关系是互补的作用，而不是要取代他们。总而言之，这也是中国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所扮演的作用，即作为一个贡献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要改善和加强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能力，而不是要推翻现有的体系。
Capacity of that, rather than any intention to overthrow the current system.
二战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要求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推出的有关份额的改革方案，由于美国的阻力而进展缓慢。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这次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有关的改革进展令人沮丧和失望。他并呼吁这一改革方案得到全面的落实。不过，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并不认为，中国建立亚投行是对他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没有获得与之相对应的发言权而做出的反应。
它是一个专注于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的区域机构，所以它的性质就是这样。我认为我们没有加入、参与并在今后对它提供指导是一个根本性的策略错误。要知道，有很多美国公司希望参与亚太地区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因为它可以为美国提供很多就业。所以参与这个新的机构今后的演变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现在落后了，我们得拿出一个新的战略。
除了积极推进亚投行的建立以外，北京也在全力以赴地推动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今年年底对这个货币篮子的组成进行5年1次的审核。VOA 卫视丽雅、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继续把镜头转向乌克兰，在维持着脆弱停火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一对收尸志愿者呢，他们进入了亲俄分离分子称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地区，他们特别来到了这个小村庄萨乌尔蒙吉拉，试图要在叛军所控制的地盘里找回阵亡的乌克兰政府士兵的遗体。 美国之音记者贝利斯特别采访了这支队伍，并且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随着最近乌克兰东部分裂分子暴力冲突的加剧，死亡人数也在持续上升。许多阵亡士兵往往在没有墓碑和名字的情况下被匆匆埋葬。在去往俄乌边境村庄萨乌尔蒙吉拉的路上，一支名为黑色郁金香的队伍正在叛军控制的地盘上执行任务，寻找阵亡乌克兰政府军士兵的遗体。这里几乎已经没有军事行动，但来自地雷和陷阱的威胁仍然存在。这一严峻的任务没有任何报酬。
当地居民告诉我们，这里有一具尸体，在去年八月底时，这里曾有一次交战，乌克兰士兵被击退，这名士兵在这里阵亡。
志愿队虽然来自乌克兰政府军控制区，但通过与两边军队的协作，他们能够在分裂分子的地盘开展工作。
我们将遗体从乌克兰政府军控制区运送到叛军控制区，反之亦然。乌克兰政府与叛军政府之间已有协议，协议一经确认，我们就可以穿越边境了。
分裂武装的失踪人口专员莉莲·拉迪诺娃帮助志愿队进行协调工作。他说，他每天都要接到上千个请求帮助寻找失踪人员的要求。
我接听了很多来自乌克兰士兵的亲属、母亲、父亲、妻子的电话，这是目前仍在寻找中的乌克兰士兵名单。
尽管二月的停火协议促成了许多伤亡人员和战俘的遣返，但对于志愿者来说，拿到工作许可仍然非常困难。拉迪诺娃说，两边的合作正在加强。
当我们在顿涅茨克机场向他们移交了22具遗体时，形势有了进展。在我们发出严正要求之后，形势有了进展。一月份时，我们还不能从沃尔诺瓦哈运回阵亡将士的遗体。现在多亏了他们，我们收到了很多遗体。在双方的努力之下，我们将来会达成协议。
志愿者们返回时带了一具疑似叛军战士的遗体，他们说他们会交给当局验证。
我们对遗体进行了目测，有些会携带文件，我们可以用来判断这个人身份。如果没有文件的话，DNA 化验就是唯一的方法。
在过去的一年，总计6000余名战士和平民在东乌克兰的冲突中丧生。因为停火协议没有被有效执行，志愿队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美国之音贝利斯，东乌克兰顿涅茨克报道，由易林播报。
那么这个9岁的小男孩呢，他同样也来自乌克兰，在一年前的一场大火里，他遭到了致命的烧伤。他来到美国接受治疗，并且在最近返回了乌克兰。瓦洛加·布培拉，他一年前在一场大火里可以说几乎丧命。不过呢，他来到美国波士顿的塞尔纳斯儿童医院，经过9个月的治疗后重获生命。而他的勇敢也给医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就是记者卡尔钦科从波士顿发回来的报道。
9岁的瓦洛加·布培拉给我们展示了他最喜欢的两只泰迪熊，他们的名字是艾迪克和超人。
艾迪克不喜欢跟我们一块来医院。
布洛加可谓超人骄傲了，他已经开始学会怎么帮助别人。
超人经常待在家，但是他知道怎么救人。
瓦洛加自己也有幸得到了拯救，不过可不是靠超人的力量，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是波士顿的塞尔纳斯儿童医院的美国医生。瓦洛加在去年5月被大火烧伤后急需治疗，这些医生担起了这份责任，尽管他们觉得小瓦洛加的生存率并不高。主治医生菲利普·张说，瓦洛加全身75%的皮肤都被烧伤。
他的情况非常危急，有多种致命的感染。他最后在我们的烧伤中心住了6个月，接受了近30次手术。我们用他自己的皮肤完成对烧伤部位的皮肤移植。
简纳迪·弗加伊洛夫医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生，但在美国接受了教育。是他首先要求把瓦洛加转到波士顿的医院。 他说，当孩子抵达时，他身上只有鼻子没有烧伤。
我会用手指摸摸他的鼻子，他就会睁开眼睛，他总是要找我，想要别人跟他打招呼，我就会过来摸摸他的鼻子，发出滋滋的声音。
夫加伊洛夫医生说，曾经有些时候他也觉得瓦洛加没有活下来的机会，但是瓦洛加向医生们证明他永远不会放弃。
我们该克隆这孩子的基因，乌克兰应当构建在这种基因之上，因为小瓦洛加的基因是铁做的，他真的很棒，我被他的耐力所折服。你跟着孩子说话就会知道，他看起来很小，但是他像大人一样勇敢。
在烧伤病房数月之后，瓦洛加开始学习如何骑自行车。他的物理治疗师埃米·恰森说，孩子脸上重拾的笑容是他最好的回报。
他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现在他可以走路，可以自己吃饭，基本可以自己做任何事。
瓦洛加还需要回到儿童医院接受几次手术，但是现在医生们觉得该让他回家去见见他的小伙伴和家人们。美国之音卡尔金科波士顿报道。
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密林里的美业杂体的话题，就是你见到你喜欢的明星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呢？
Way too embarrassed. Way too embarrassed. Way too embarrassed.
太尴尬了。Go say hi. Go say hi.
Go say hi.
Go say hi.
打个招呼啊。
OMG. Is that 白姐？
我的天哪，那是白姐吗？
Yeah, I think it is. Go say hi to her.
是啊，我觉得是啊，你去跟她打个招呼吧。
No, I'm way too embarrasse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to her.
不要，我觉得太尴尬了，我不知道和她说什么。
Excuse me, are you 白姐？
Excuse me, are you Taylor Swift?
Excuse me,
Are you Benedict Cumberbatch?
请问你是白姐吗？
I'm your biggest fan. I'm your biggest fan. I'm your biggest fan.
我是你的头号粉丝。大家都要注意一下，粉丝在英语里面就是 fan, 不是 fans。我知道粉丝听起来就像 fans, 但是 fans 就是好几个粉丝，一个粉丝就是 fan。F-A-N, fan.
I'm your fan.
Fine, I'll go say hi.
好吧，我去打个招呼。
Excuse me, are you 白姐？请问你是白姐吗？
Yeah, I'm 白姐。
是啊，我是白洁。OMG, I'm your biggest fan. I watch OMG Mayu all the time. We learned so much slang from you.
我去，我是你头号的粉丝，我每天都会看 OMG Mayu. 我们从您那里学到好多俚语。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celebrity do you want to meet the most?Do you want to take a picture with them? What would you want to ask them when you meet them? What would you say? Okay, bye-bye.
好，谢谢白姐。以上就是今天4月20号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带您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阿灵顿市，去看看今年美国乡村音乐学院颁奖的盛况。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五，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被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刑七年，罪名为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这是高瑜自1964以来第三次因言入狱，引发国际广泛批评。那么中共为什么封高瑜的口？言论自由是否中共制下一场圆不了的中国梦？
此外，4月15号是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周年纪念，他的亲属表示，中共今年将为他举行高规格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过，纪念不等于平反，希望中共为胡耀邦平反。那么，习近平如何看待胡耀邦？胡耀邦给中共留下的是什么？今天的十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一艘载有数百名移民的船只在利比亚海岸外倾覆之后，意大利星期在地中海继续进行大规模搜救行动，同时还在救援西西里沿海另一艘船上的叙利亚难民。那么在98名叙利亚船民当中，有13名儿童，他们乘坐的船从土耳其出发，开始驶往欧洲的危险之旅。从利比亚出发的那艘船倾覆之后，多达700人恐怕呢已经是葬身大海。星期天夜幕降临时，当局表示有28人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以南大约200公里的海中获救，他们还找到24具尸体。搜救人员说，大多数失踪的船民似乎被这条20米长的船呢是扣在了海底。最新这起船难一经证实，将使得2015年葬身地中海的死亡人数升至1500以上。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演规模是去年军演的2倍。美菲两国共有大约11000名军人参与军演。面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菲律宾总统几天前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宣示主权，威胁国际航道安全。菲律宾军方日前就中国在有争议岛礁上施工提出相关的证据，并表达严重关切。下面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菲律宾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卡塔庞星期一，也就是4月20日，在一次对媒体公开活动当中，展示了有关中方在菲律宾有领土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 他在对媒体讲话时说，
我们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活动，考虑自己作为领土生索国以及国际社会议员的责任。中方行动令人担心，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有的国家已经声称对这些区域拥有主权，但没有那么大。大家知道，台湾、马来西亚收回过其拥有的岛屿，但是将这些岛屿建设成旅游胜地，这些地方从来没有被修建作为军事用途，因此希望中国也能这样做。不过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填海造地的规模令我们不仅要问即意欲何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日前就菲律宾的批评作出回应时说，菲律宾指责毫无道理。他说，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完全是本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更不可能威胁国际航运线路和渔业活动的安全。与此同时，菲律宾和美国星期一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是加强该地区的准备工作。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事演习规模是去年军演的两倍，美菲两国共有约11000军人参与演习。菲律宾军演执行长亚历山大·洛佩兹少将说，
本次年度演习应对的是我们两国共同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地区战略环境，另外演习还将为菲律宾武装部队改进其规模和能力的目标提供支持，并强化两军间的互动配合。
报道说，此次扩大规模的美菲军演是华盛顿建立太平洋通道计划的组成部分，也是面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参加军演的美军指挥官克里斯托弗·马奥尼准将说，
多年来我们联合举行的肩并肩军演具体体现了思维相近的国家能够共同合作解决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保持我们的军事能力常备不衰。
就在非美军演举行的同时，菲律宾爆发了反对美国驻军和演习的抗议游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抵达伊斯兰堡，他将公布一项46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而巴基斯坦方面希望呢，这一投资计划将结束该国长期的能源危机，并且呢，把巴基斯坦变成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
习近平周一上午到达伊斯兰堡附近的努尔汉空军基地时，受到了盛大欢迎。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和总理谢里夫到场迎接。习近平此次巴基斯坦之行最受外界关注的中巴经济走廊，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2013年访华时与中国达成的一项重要意向。这项计划名为中巴经济走廊，北京希望加大对巴基斯坦投资，作为扩大其整个中亚和南亚贸易及运输宏伟蓝图的一部分，同时抗衡美国和印度的影响力。中巴经济走廊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也是中国所说的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该项目预计将把从中东到中国输送石油的线路缩短数千公里，并且绕过两国共同的对手印度。巴基斯坦多数人口是穆斯林，十多年来这个2亿人口的南亚国家一直在跟伊斯兰反政府武装作战。巴基斯坦希望中国的投资将带动其长期表现不佳的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率为4.3%。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球要闻。
going to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星期五，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被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刑七年，罪名为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这是高瑜自1964以来第三次因言入狱，引发国际广泛批评。海外媒体和人权组织纷纷发表声明，称中共明目张胆打压言论自由，并呼吁国际社会停止姑息，予以制裁。那么中共为什么封高瑜的口？言论自由是否中共治下一场圆不了的中国梦？时大家谈，今天首先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网络自由活动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也是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拨打这个免费热线，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就是这个案件呢，其实，在中共的眼里，您和您的这个明镜集团呢，显然也是他的这个涉案人，但是只是由于你们在海外，所以鞭长莫及。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呢，高瑜被判七年，这个案子里都有哪一些漏洞？和平。
漏洞就是可以说是每一页这个判决书都是漏洞啊，比如说我是里面的一个比较关键性的一个证词来源，但是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来找过我们，要找我们是非常隐匿的，因为以现在的这个科技的条件，我们同时主动的向中国政府提交了这个证词，中国政府的拘言呢这个不予公证，然后呢这个说这个没有不负这个法定的这个程序，因为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公证检察部门最后的判决部门实际上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政法委，或者说这个人就是党，所以他要怎么说他就怎么去编织这个说辞，但是即使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描述他都是错误百出，比如说他讲这个明镜新闻网是1991年创办的，这个基本的时间都是错了啊，比如说我是1996年回到中国，其实我1996年我从来就没回过中国啊，但是这些出具的证据呢，居然是来自于公安系统，来自于他自己的这个系统，而且列入了这个判决书。你说这样一点最简单的基本事实，他都能搞错，你能够相信他其他描述的事实吗？那么我们这个案件一开始一发生，你知道高瑜就已经完全失去了基本上的辩护的权利。但是我在海外当时就讲得很清楚，这份文件不是来自于高瑜。那么后来判决书的事实和律师所进行的这个说明，也清楚地表明，没有任何物理的证据证明高瑜的文件是传给了我们啊，因为他们查获了他的电脑，查获了我们通信的记录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的他就是把他传的文件和我们所登记的文件是一致的，恰恰相反，高瑜电脑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文件和我们的文件有很多内容是不同的。啊，所以他没有最起码的物理证据，也没有最起码的这个人的人的这个关键性的人的证词，然后还有很关键性的，至于说他是不是党的是不是国家的机密文件啊，或者他的密切的程度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很具有争议空间。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高瑜的这个文件给谁造成了伤害，是给某一个人，还是某一个群体，或者是某个社会的阶层，你不能证明他被伤害的这个程度，那么他被定罪的这个前提就不存在啊，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买了一把菜刀你就说他一定会杀人，所以就判他刑，对吧？他只有行使了基本上的犯罪行为过程，而且造成了伤害，才会他定罪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你的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份文件即使是公开也是应该的，因为它是中共自己的一个政策性的指引， 它不是军事机密，它也不是经济情报，它也没有对任何人会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你近距离伤害的程度你都不能量化，你都没有确凿的定据，你怎么对一个71岁的这样一个自由的记者啊，这样一个老太太下如此的重手呢？那么只有一个道理，非常简单，中共就是想蓄意的制造这么一个冤案，去阻止那些自由发出声音的人。因为高瑜是中国最自由的一个记者，最独立的一个记者。你看看在这个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一方面如果一旦发现有一些报道啊不太符合事实，或者是某一些细节有问题，他不管喜不喜欢这个人，他马上就跟我们联络，希望我们有一个更符合事实的报道。比如习近平的家族，他就帮助过这个过程。但是习近平的很多做法如果不符合他的价值观，或者是他认为有问题，他毫无疑问就提出批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完整的显示出来，高瑜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我们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这么一个真正事实的啊，能够表达自己观点这么一个记者。那么中共恰恰这个社会不能容忍他，于是就制造了这么一个冤案。
是啊，温超先生，在高瑜上个星期五他这案件被宣判之前呢，海外一些人士曾经这个寄予希望，说当局有可能对他轻判，甚至宣布他无罪，因为考虑到他这个所泄露的文件，其实就像刚和平刚才所讲到的，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而是一些中共的一些宣传的口径，七不讲，具体来说就是七不讲。另外还有人说呢，说习近平今年9月份会访问美国，考虑到这层，习近平也有可能会轻判他。但是这个宣判的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意外，谈一谈你对这个宣判有什么看法？
我一直都不认为高仪会被轻判。刚才和平老师讲，高仪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其实这点我也不看，也有不同意见。高仪其实对共产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因为他把共产党的这种无耻猥琐和反动倒退暴露无遗，通过他个人的审判和这个9号文件。至于高仪为什么会被重判，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2013年的1月份，他首先在德国之声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习近平南巡讲话当中的内容，其中有一句大家应该很熟悉，认为苏联的失败是尽无一人是男儿。这是第一次有自由派知识分子给在公开的言论里头给习近平贴上了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反动倒退这么一个标签，并且高仪在接下来的2013年的227的炎黄春秋座谈会的报道上也进一步把他对习近平的看法说了出来。当然还有一次就是2013年的11月份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座谈会，现在网上有视频。所以从这一系列事情上来看，其实习近平原来是被国内的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寄予厚望，认为他有可能通过集权的方式，然后来反腐的方式集中权力之后然后来改革。但事实上高仪是率先通过自己掌握的内部情况和他自己的分析，真实的提前的揭露了习近平的真实的面目。我想这个是高仪招致打击报复的最主要的原因。尽管习近平今年9月份要访美，作为习近平这个执政班子，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么一个人。
嗯，好，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那对于高瑜这个判决啊，这个案子的判决的结果呢，对中国的这个新闻从业人员有哪些这个威胁？那同时呢，对中共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呢，也造成哪些影响呢？
我想对于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对于中共来讲，因为他知道国际这种普遍的绥靖主义需要的是中国的订单，他们不 care 一两个呼吁，一两个反对，或者是一些谴责，对于中共来讲他们完全不在乎。那对于国内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讲，其实他们有太多的个案和先例，就是说包括像郑恩宠的案件，几乎跟高仪的这种判决是几乎是一样的。他们就通过对内参、对党内文件事后的这种密集的印订，把泄密罪或者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当成是一个口袋罪，他想装谁就装谁。其实国内的媒体人几乎所有的人都面临这么一种风险，我想他们应该清楚。因此多一个高仪的案件 对国内媒体人来讲不会压力更大，对勇敢的人来讲他们也不在乎。
嗯，啊，和平先生，我想就你，请你就这个案件的审判程序问题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我们知道高瑜被指控私自向国外非法提供这个国家机密，所以他这个案件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来审理的，而且高瑜女士过去在威逼下所做的有罪的这种陈述后来他自己完全推翻，而且你作为明镜集团的总裁通过各种渠道向这个辩护方提供了有关你并不是从高瑜那里得到的有关这个报道的这么一个证词，法庭都没有承认，请你谈谈这个整个这个案件审理程序的一些看法。
原来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啊，如果薄熙来事件被处理了以后，那么这个薄熙来这个推行的这个政策，极左的政策就会被纠正。原来有一些人认为啊，或者说周永康这个作为政法委书记，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啊，这个中国政法系统对这个司法正义的一个基本上的干扰，就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但事实上完全相反，今天的澄清并没有纠正那些啊这个薄熙来造成的一个冤案造成的一些事件。那么同样这个周永康被抓并没有使中国的司法有任何政治清明的这个迹象，恰恰相反，司法现在越来越成为打击公民打击异议分子的一个工具。我们从司法的技术的成长来讨论，就是我前面讲的那是瑕疵太多啊，就是说问题太多，或者基本上是今天我看了香港的新报也有专家出来这个讲话，是根本就是缺乏基本上的啊这个司法这个证据的基本服务证据的基本条件，整个的这个司法技术过程中间都是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因为你首先必须讲高瑜是在一种威胁的情况之下啊，开始他并没有承认，后来一直是非常残酷的采取严厉的啊这个措施，一方面是把他儿子扣押起来，第二个是连续几天呢对他进行这个审判对他进行审讯，然后强迫他呢走出某一等这个符合他们条件的这个认罪认罪，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利用他，比如说放着你儿子啊，或者是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啊然后呢然后即使所有的这个过程就是为了他达到这种的这个目的。但是高瑜得到自己儿子被释放了以后啊，他的精神恢复到正常的状况之后，他马上就告诉这个审讯人员他所做的这个证词都是在威胁的情况之下做的。那么即使是按照中国现行的这个法律，在这样一点情况下他做的这个认罪都是不上诉的，而且公安人员所进行的这个司法啊进行的这个搜查，就是对他家里证据的搜查也是不符合这个啊，也没有支撑啊这个啊司法当局要认定的这个罪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是一个比较关键性的证人。我记得当时这个案子一发生的时候，我人还是在南美啊，在南美的时候，这个你们电视台就打电话过来，我当时就觉得很吃惊，我说根本不可能了，这个文件根本就不是这个我们啊这个从高瑜那里拉到的，我们登的文件，因为我们的杂志是啊八月号，但实际上我们七月份、六月份我们就开始已经制作了，我们就六月底就已经申请了厂，七月份啊就实际上已经上市了，我们是提早很长时间上市，然后旗号是推迟的。那么后来我们通过很多途径来印证这个文件呢啊确实是存在的。那我们把这个司法的这么一等证词去找到了美国的公证员，美国的公证员又通过这个律师来认定，然后我们又把这个认定书送到了这个纽约州的州务卿办公室，州务卿办公室认证出来这个文件确实是我做的一个证词，然后公证员再把这个材料送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纽约总领事馆的公证人员，公证人员没有看任何内容，他就直接看一下我们不做这个公证。那这个是这个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地方，因为公证的作用不在于公证人员认可这个书的内容，公证人员只需要做一个东西，这个公证的内容是我所做的，那我的身份证明我个人的签字和律师的证明，他公证人员不要承担这个责任，只要承认是我做的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的这个驻外人员拒绝不接受这份文件，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把这份文件呢 用抬挂的方式呢，就寄到这个辩护律师，由律师辩护律师的提交给这个法庭。但你想想这么一个荒谬的过程，中国政府一方面他不接受你的正常的啊这个公证认可，但是另一方面法庭呢又做出一个说你不符合这个啊认证的条件，因为你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这个认证，那不等于是左手打右手吗？对吧？这个，但是呢，他最终他就是这么强行这个判决了。那我刚才跟温先生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不是说讨论这个高于个人的其他文章，或者说他提到的观点对这个中共或者习近平讨论什么伤害，这个不是我讨论的一个范畴啊。我所讨论的是就这个案件本身，如果你在还没认定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就是犯罪人员涉嫌犯罪人员的这个最后面对社会的伤害，对个人的伤害，因为这个是一个判决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是必须要经过量化的。不能笼统的说你能不能写出啊，我伤害了习近平的形象，我伤害了刘少奇的形象，我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个太笼统了。你一定要有个很量化的和具体的定罪依据，就是说你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但是这份审判书里面恰恰就没有这个最关键的环节，
是
那么没有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你怎么跟他定的六年，对吧？所以你怎么跟他定的七年，你这个或者是怎么跟他定的八年，你在五年和十年之间，你是一个什么拿捏的标准？所以有人就很调侃嘛，有人就很讽刺，所以是因为你七不讲，所以我每一讲的给你判一年，这是非常荒谬，就是说这种荒谬就证明他的随意性啊，没有这个伤害的程度的量化的定的标准啊，那你是没办法去定那个具体的刑期。
是，好的，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看法。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的看法啊，应该把这个批捕高于的检察官和审判高于的法官记下来，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请老王啊，也就是王岐山呢、啊，查一查他们有几个亿，并且把他们的姓名登上库里网。这些个官吏啊，我看肯定是周永康那艘航空母舰上的人。
好，谢谢。
请问嘉宾是怎么看？好，谢谢。
谢谢山东孔先生。浙江的方先生，
你好，浙江，主持人好，嘉宾好。高宇的获罪是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又一次严重践踏人权的典型案例之一。请问嘉宾，是否证明这一届共产党政权面临诸多危机的极端不自信的具体体现？谢谢。
谢谢浙江方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高一被泄密罪被起诉，周永康犯罪也有是泄密罪，这泄密罪啊在中国是不公开审判的，就是说泄密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司法规定并不是口供，说你认为有罪就有罪，你认为没有罪就有罪，还得要看你犯罪主体。现在困难的就是这个保这个秘密啊机密啊都有一定期限的，过了几年就不是秘密了，所以说有些问题像高瑜的他的泄露的问题是不是机密，周永康泄露是不是机密，这个东西非得有客观标准，并不是在于他的口供说你认罪或者不认罪，这个本身来说是不是属秘密，这才是案件审判的重点，所以这个问题最好有律师啊是进行一个比较公正的进行抗诉。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刚才山东孔先生说这个案子的这个法官和检察官肯定都是周永康一条船上的人，那么实际上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就是说本来说这个周永康呢，他被控的他的这个罪名之一呢，就是说他是，当然不说罪名，就是人们对他的这个指责，就是他是把当时他把这个司法呢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随着周永康的倒台呢，中共的这个司法这个体系呢，似乎呢还有他的做法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司法呢，所谓的这个周永康的这个船舰也好，还是习近平的船舰也好，究竟有没有差别？
在我看来，去分析这些审判人员是不是周永康的人，我想是毫无现实意义，也没有现实的可执行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不管是周永康也好，不管是接下来有更大的老虎也好，他们就是中共这个大船舰上的一个人，也用不着去分团派太子党，也不用去分江派毛派或者是习近平，他们就是共产党。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就是说 这个恶，这个人权罪恶的记录，即是整个共产党欠下的。我想这样去看待，把他们当成一个整体，会更符合现实的分析，也用不着去区分是底下的人执行当中过了头，还是最高层受益，其实也完全没有必要。当习近平把所有的权力都拢在手里的时候，他就需要为权力欠下的所有的恶负责。
嗯，好，谢谢魏云超先生。我想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您谈到，高瑜呢是中国国内呢最独立的这么一名媒体人。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这个看到了，另外还有一位在国际上也获得相当认可的这个媒体人，也就是胡舒立。那么在您的这个眼里，这两位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您怎么分析他们之间的这个异同？
完全不可以类比啊，因为胡舒立女士她的这个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官方的这个体系里面，确实提供了很多我们一般人很难得到的一些细节啊，得到了某一些证据。那么胡舒立在她的新闻过程中间，她确实也揭露过啊一些她啊官方啊想试图掩盖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三等鲁龙的事情，涉及到曾基红的这个家族。但是更多的情况之下，胡舒立的口径、胡舒立所揭露这个内容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啊。那么党要需要去打谁啊？那么这个才他的杂志呢，就基本上就揭露谁。而且这些细节，一方面是他们独立的调查，独立的作为一个媒体人提供了很多细节，这也是令人敬佩的地方、钦佩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情况，他要揭露的这个人是党要决定去揭露的，他要去批判的这个人是党要决定去批判的。所以他一个意义上不能说是一个独立的啊一个媒体人啊，他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个部分，只是他的表现出的手法跟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不太一样。那么这个高瑜完全不同，高瑜不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新闻史上将是一个最受人尊重的、最勇敢的啊一个自由派的一个记者，一个独立的记者，他在国际新闻史上未来也会留上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国际新闻史上，我们知道有的人曾经是把一些记者给杀掉，有一些人曾经是把记者判很长时间的这个刑期，但是呢像高瑜这样啊几次被判刑，而且从来没有因为被判刑而屈服，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艰难的一个去这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之下啊，能够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且这个独立判断非常的这个勇敢啊。当然我们今天很难去描述他的勇敢会是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不想在讨论过程中间再给中共一些更多的一些借口。但是我们很知道，就是高瑜的过程中间，在几十年中间，他完全说错了自己独立的这个新闻记者的人格。而这个东西是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是最需要的一等记者，就是独立的声音。在我们海外来讲也是这样的，要有一些自己个人独立的判断，个人独立的判断和独立的声音是这个政治文明社会里面一点基本上的告诫。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把这个七个不讲这个当作国家机密的话，那是很荒唐的。
嗯，
首先这个事情就是叫什么呢？应该说是他见不得人，认为这个说出去丢脸，本身就是这么回事。
好，接下来再请贵州的张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
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七不讲。这是共产党的机密，是国家的机密。高于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士，他怎么就知道了这个机密呢？是谁说出来的呢？这个机密我想还是他们内部说出来的吧。
嗯，
说出来他们体制内的人应该判几年了？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根源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
好的，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高于到底是，如果是他提供的话，他提供了哪些内容？也其实也就是说，中共的九号文件包括哪些内容？这七不讲，我给大家说一下：普世价值不能讲，新闻自由不能讲，公民社会不能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这实际上这是中共的一个宣传口径，一个指导思想。这里从这里很难看到有什么国家的秘密或者国家的利益牵扯在里边。 所以中共为什么依照这个这条罪名来判高瑜，是大家很费解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请这个文云超先生再谈一谈。
我其实想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看。我们结合一下，像郭义善还有蒲志强被抓，其实北京有几个自由派的群体，一个是以张思之为代表的法律人群体，一个是以刘苏里为代表的泛自由派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就是炎黄春秋派的那些党内知识分子。而刚刚好郭义善、蒲志强、高瑜，这就是三个群体的关键枢纽。如果把高瑜判了，作为党内民主派的炎黄春秋，他们对外的渠道基本上全被切断。我想这个是高层居心处虑的一个结果。具体到高瑜案本身，泄密的人没有被判，只是被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然后高瑜被重判7年。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可能就是当局不好的一个局，要存心要报复高瑜。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对这个统治集团有任何的善意的猜想。
好，关于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因言获罪被判重刑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胡耀邦百岁名旦在即，中共如何纪念。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4月15号是因为失势而下台的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周年纪念。期间，他的亲属表示，中共今年将为26年前去世的胡耀邦举行高规格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过，他们说纪念不等于平反，希望中共为胡耀邦做出公正的结论并予以平反。那么，习近平如何看待胡耀邦？家属提出的平反诉求局限何在？胡耀邦给中共和中国留下的是什么？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鼎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络自由活动人士温云超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温云超先生谈一谈，你对胡耀邦哪些地方值得纪念，或者说中共应该为他的什么东西来平反？谈一谈你的看法。
中共对胡耀邦基本上不存在任何平反的问题。因为中共即使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时候，也只是说他存在失误。 并且在随后的他在去世时，一直到去世前，给他保留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他在去世的时候追悼会，我们可以看到规格是非常之高，包括邓小平他们都有出席，悼词也是评价非常之高，并且一直到2005年他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中共也举行了非常高，格调的一个纪念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中共一直就没有对胡耀邦有太负面的评价，所以也不存在平反这一说。所谓的平反，在我看来，都是一些体制外的对中共改良有期待的人的一种善良愿望，以为通过胡耀邦的平反，从而就能给六四或者是八九民运有一个另外一种说法，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天真可笑的一个行动。
嗯，那么和平先生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胡耀邦应不应该获得所谓他的这家属所称的这个平反？那么中共会怎么样做？
胡耀邦作为中共的一个领袖，他当然，而且是在80年代的一个中共领袖，他当然是这个有他的历史的这个局限性。那么如果真正的彻底的政治的意义来讲，那他当然是一个中国的领导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现代民主意识的这个中国领导人，他并不是真正的现在的异议分子的这个同路人。但人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一种情怀去纪念他呢？为什么觉得这个胡耀邦没有得到很公平的这个待遇呢？我们不能仅仅中共的不只保留他政治局常委，或者是给他一个军调会的一个高规格就显示出来，给了他正常的一个公正的一个评价。就像赵紫阳去世一样的中国的当时政协主席也去参加了这个告别的这个仪式。那么之前中国的领导人也去看望了这个赵紫阳，在赵紫阳去世之前。但是呢，并不等于在公开的平台上是可以自由的讨论这个赵紫阳。甚至连胡耀邦这样一个中远远没有赵紫阳走得那么远，在民主和价值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即使在中国的媒体上面都是一个禁忌，没有办法去真正自由的能够就是去评价胡耀邦做的政治事务，是批评还是赞扬都不能进行公开的这个讨论。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人身边，在政治来讲好像把他放在一个高高的地方，但是在现实的来讲他受的委屈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凝重的，他怎么一点情况之下他的总书记是怎么拉掉的。所以体制内一是有胡耀邦这一派人，或者支持和理解胡耀邦的这派人一是耿耿于怀，他们就觉得呢对胡耀邦是非常的不公平，尤其是胡耀邦平反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在他们看起来解放了那么多的这个政治元老，包括薄熙来的这个父亲，结果薄熙来的父亲这个薄一波这方面还这个对这个胡耀邦这个如井下石，他这个冤案他这个过程是怎么造成的，大家都需要真相，这也是几十年中间就是要解决胡耀邦问题的一个关键点。他是怎么下台的？他是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之下下台的，还是在一种非法情况之下下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们都是借尸还魂有理想情怀的人也好，或者是有这个政治浪漫主义的情怀也好，或者有政治意义现实意义的情怀也好，借题来说话。那么党内的人，中国党内的人说，哎，我们还有胡耀邦这样的人，就像文革以后他们为什么要保护这个周恩来，那就是让周恩来变成一个神，因为周恩来觉得毛泽东很糟糕吧，哎，我们还有周恩来，现在体制内吧，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好人，哎，我们胡耀邦还是有好人，好像胡耀邦代表了中国的一点理想价值所以他们党内要用胡耀邦这么一个形象呢，来挽救中共已经彻底破产的这个形象。那么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是有一些心地比较善良的人，希望来借胡耀邦这个事情来说话，也希望来去警示，或者是希望有更多的像胡耀邦这样的人有一定的政治良心，有一定做人的基本原则。因为中共在现在尤其六四以后，整个的执政已经没有这基本的底线了，整个的已经所有的理想的所有有良心的领导人基本上在政治舞台上已经看不到了，所以人家通过这样一等胡耀邦，对胡耀邦的一等悼念纪念或者要求的更多的评价，实际上希望呢有这样的一等力量和声音出现。那即使大家都是借尸还魂，各派都是利用这个事情来说自己的话。
嗯，
好，温玉超先生，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中共过去从来没有给一个胡耀邦一个负面的定论。我看到新闻报道中说呢，胡耀邦的家属表示，中共一直说胡耀邦犯了错误，但是从来没有具体说明他犯了哪些的错误，所以对他的这个评价是不公正的。而且中共很多人撰写文章，包括邓丽群其他人撰写文章，都是说胡耀邦抵制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个运动，所以来说中共才把他拉下台，这就他失去了这个总书记的职位，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另外一个，最近环球时报上个星期发表一篇社评，说时间越久对胡耀邦的评价越客观，你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我想就是说，我想在党的正式文件里头非常清楚地说，胡耀邦先生是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用的是失误一词，甚至连错误一词都没有用。我想对于党对他内部的一些路线斗争来讲，他们很难去对这一点说法进行一个更改，我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环球时报说，随着时间越长对胡耀邦的评价会越客观，当然这种客观又是一分为二，对于体制内的人或者对于执政党来讲，他们这种客观就是要展示他们的历史的一贯正确，并且像刚才和平先生说的，他们也试图在胡耀邦先生身上找到一些好一点的东西来给共产党涂脂抹粉。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意见人士来看，胡耀邦先生他不仅在个人的行为还是思想上他都没有任何民主主义的成分，他自己最多在工作作风上可能有一些民主的内涵，所以我想他个人的道德形象对现在的体制内的人来讲已经再也没有道德的感召力，对体制外的人来讲他早已经被超越，任何一个追求中国民主转型的人对民主的认知都远远超越了胡耀邦。所以在我看来，对胡耀邦先生的认识越清晰越客观，我想中国越有利于找到未来的路。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共产党这个体制内去找一两个这种所谓的还有良知或人性的人，在粪坑里头找一颗玉米粒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即使它看起来是一颗完整的玉米粒，但是早已经被粪汁泡满了里面。所以在我看来，我想大家都要清醒一点。
嗯，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和平先生，那刚才呢您谈到就是胡耀邦的这个人人都知道，就是他曾经呢是平反过非常多的这个冤假错案，那么他做的这些事情呢是口碑相当的不错，为他赢得了不错的这个声誉，那么这一点来说呢，您认为他做的这些事情所谓这个善事的话呢，究竟是对共产党来说有益呢，还是对中国的老百姓有益？
如果当时候的改革开放真的是按照80年代那一等比较自由的、比较带有热情的啊一等学习西方的一等方向继续走下去，那当然是可能胡耀邦当时候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正确的一步啊，就是正确的一步。但是后来胡耀邦因为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不得力，这个下台，那就证明胡耀邦跟集团领导人确实是有差别的。也就是他对这个不同的声音的言论的程度其实比较高。我们无论是这个胡耀邦时期还是赵紫阳时期，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政治气氛确实要比现在好很多，人们都有很多热情，不但上这个对整个国家有很多期望。你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那是很荒谬的，你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是很土老帽的，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可笑的地方，但是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眼界、我们的这个理论素养、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素质，都决定了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么个样子啊。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被打压下去了。即使是这样，胡耀邦也被这个被免去了他的职务，这就是人们纪念这个胡耀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胡耀邦他在新闻自由也提出过很多党的这个看法和意见，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很左的。但是因为你不能说啊，因为胡耀邦你很左，所以我就觉得我根本就不值得这个纪念你。但是我们应该更应该看到胡耀邦时期那等对政治上的宽松的程度、对新闻宽松的程度，比现在要好很多，好很多。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不像今天那么觉醒， 不像刚才温清晨讲的，那今天老百姓已经远远超过这个福耀邦了，那当然那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啊。那个福耀邦大部分的他讲的包和思想是没有现代的政治文明的事啊这个内涵的，我前面也讲了这一点。但是历史的局限性，我们要从历史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事情。而且如果是在80年代我们日式的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那就完全不同。正是因为反对这个自由化，清除金山，反对这个清除金山污染，然后六四的镇压，扭转了整个的改革开放的这个原来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一个利益的掠夺，变成了一个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思想打压的一个过程。哎，并不意味着80年代入世的方向就完全是错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就知道，对思想的包容的程度就比现在要宽松了很多。无论是这个福耀邦时期，甚至福耀邦下台以后，赵紫阳的时期，对自由派思想、对这个不同声音、对西方的价值的这个认同和追捧，那比现在要来的很多啊，宽松了很多。
嗯，那温超先生，刚才第一个节目呢，宇宙让和平对中国的两位女媒体人，一个胡淑丽，一个高瑜进行比较。我现在请你对中国的两位已故的领导人，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胡耀邦，进行一下比较。我们知道胡耀邦他没有看到六四，实际上他89年4月的逝世是导致六四爆发的导火索之一。但是赵紫阳后来看到了六四，而且因为六四而下台。赵紫阳晚年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对中共体制的反思，对于西方这种议会制度、两党制度的反思等等。你认为赵紫阳和胡耀邦有任何可比性吗？
我想他们还是值得对比一下。刚才何斌先生也提到了一些，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客观看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领导人的话，我们建议把正面、反面的都拿出来看一下。特别像是胡耀邦先生，我们知道计划生育政策和严打中无辜死去的几万人都是胡耀邦先生任内时候出台的政策。当然现在有人可以说这是因为后面还有个邓小平，他不应该负责。那如果这个论题成立的话，那他为何又可以被称为一个改革家呢？包括赵紫阳也同样如此。赵紫阳在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当中导致了多少人被迫害。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看到他任上后期的话，我们都能看到他有一些在党内的领导方面的生活作风的一个改善。当然赵紫阳会有更多的民主的成分，特别是在他被去职之后，在他被软禁的岁月，他对民主、对共产党的统治都有更深刻的反思，也给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财富。我想如果从我站在一个异议人士的立场来评价的话，毫无疑问赵紫阳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远远要超过以胡耀邦。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共产体制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存在只是为了改善共产党的统治，并且他们的去世和八九民运的发生也并没有说导致了改良的中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胡耀邦去职也好，包括六四血腥的镇压也好，都说明共产党的执政的底线就是专政而不是改良。历史并没有按人们善良的愿望往前发展。
嗯
嗯，好，谢谢温先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浙江的李先生，你好。
是我吗？
是您，李先生，请讲。
是这样的，现在那个中国共产党那个推行的是一种那个协商民主，也就是说那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那个协商民主。还有现在那个大家那个海外的那个民运人士比较喜欢的是一种党政民主，也就是那个很多政党竞争，那个执政党和百姓投票。但是那个共产党现在这种协商民主的话呢，也需要一种那个普选，也就是说现在那个也需要一种竞争。但是现在农村里面那种竞争选举的话，那个因为上面那个权力比较大吧，很多那个通过农民选举的一些那个村长村干部很容易被上面就换掉了，换到一些闲差。也就是说现在那个共产党推行那种协商民主不是很行。还有那个胡耀邦那个他对中国民主他那个没有一些那个很强的规划，至于那个八九那个六四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有些领导人可能需要那个和平一点，然后有些领导人需要强硬一点，这样的话才能把那个事态稳定下来。我不觉得那个胡耀邦对那个 中压那要镇压那种运动的话，它不会有什么那个太大的帮助，可能更多的是那个当时那个柴静他说的那个关于那个学生那个抗议到最后，也就是当时那个中东很多国家他们本身国家比较小，搞一件那个比较小的事件呢，比如说很多那个就容易引起那个全民的激愤，然后那个上街抗议，但中国当时那个是不一样的。
好，谢谢浙江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想请何平先生做个回应。那么同时我也想问您，就刚才温玉超先生讲，不管是赵子阳也好还是胡耀邦也好，他们所做的以及所说的其实都是为了改善中共的统治，那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有这个您说有借尸还魂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通过希望对胡耀邦的这个是否这个打引号的平反与不平反这个事件呢，来做出一些他们发出一些他们想发出的声音，也就这个现象呢，是不是说明现在中共这个党内呢，他们就是说在这个意识形态上呢，有一些比较这个明显的分化呢？和平，
首先我对那个听众所提出的这个中共所进行的协商民主，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民主没有什么协商，事实上中共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政治意义上的协商，他都是做了一个文件，开了个会，要民主党派来学习一下。民主党派人士，我觉得他们都不好意思说现在是协商民主，对吧？他跟谁协商了？对吧？所以它根本不存在一个协商的这种民主这么一种政治的这个政治的行为的存在的可能性啊，不存在。那至于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体制内的改革派，我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同意文先生的看法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这个改革开放这些年到底是最终的结果是巩固了中共的权力基础，还是使中共的权力基础变得很弱呢？原来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了，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增强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实际上呢，这个会走向出现更多的中产阶级，要求对民主的呼声更高，那么中国党内的体制的程度呢也会更宽松。其实呢，现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这种成果，使中共感觉到呢，他更有力量来维持他的这个专制统治，而且呢，他这个力量使专制整治呢变得更加有它的合理存在性。你看别的民主国家的搞得很差，我们专制搞得更好。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对中国的民主化的进程的伤害并不低于这个文化大革命啊。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点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情况在苏联和东欧是普遍存在的，那是在20世纪人类整个探索政治文明的过程中间的一个环节，并没有一个独特的毛泽东和一个独特的共产党。毛泽东和共产党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都存在，都有一个毛泽东，都有一个共产党。而改革开放这样一种利益的如此的这个掠夺，如此的瓜分，如此的不公平所建立的社会，如此的牺牲环保、牺牲道德、牺牲法律、牺牲公平的这么一种改革开放呢，是很多国家没有的，是具有巨大的这个原创性，而且从长期来讲，对中国政治转型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这个障碍为这个政权的这个存在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这个条件的支撑，而且很有可能这等价值对全世界的侵害的程度超过我们想象。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越战和冷战，它是冷战的时候我们是分隔的彼此之间要交往是很困难的，彼此之间要影响对方是很艰难的那么越战的时候，一个国家打到另外一个国家，那是多少人头落地那是非常艰难的，一趟大雪就把这个其他来的部队给阻止住了，对不对？但是今天的中国，一方面他以改革开放的成就巩固了他的政权，另外他拉了这个金钱可以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去了曼哈顿的最好的宾馆现在这个中东最好的这个酒店现在欧洲最好的地方，中共都可以得到最好的这个待遇。从这个意义来讲，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对中国民主化的伤害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想象。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不要去尊重这个赵子阳，也不要去尊重这个胡耀邦，因为胡耀邦和赵子阳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某一些品质，不仅仅是在政治上我们应该给予一些尊重，那么去鼓励那些试图想变革的一些真正想变革的中共领导人，更重要的那也是做人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作风虽然从整体来讲，胡耀邦是维护了中共的这个体制，但是他的善良但是他的这个与人为善，他的这个 给了很多人的平反，冤假错案，那是非常具体的，那是真正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处境的。所以这些人去纪念啊，这些人去怀念，这些人去赞扬这个胡耀邦是有他合理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么赵紫阳也是一样的，他下台以后并没有变得一个完全不当老子的人啊，他对民主价值的一等认同或者一等思考，那是远远超过了中共所有的这个领导人。从这个意义来讲，也是值得赞扬的。而且他在六四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的这个职务，啊，也要去维持他在做人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不能完全说没有经历的价值。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网络自由评论人士温玉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www.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是蔡英文拼2016，这次他凭什么赢？以及美中经济竞逐，台湾两面逢源还是两边得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